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6月19日晚， 中国杭州西泠印社社藏历代印章圆拓提拔扇面展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取名为古韵今生。这次展览看点很多，组织展览的杭州西泠印社是一个集社会团体和财团为一身的机构， 就像一些大型的宗教团体一样，社团负责内容，财团负责经营，财团养社团，社团为财团打造附加值。与众不同的是，西泠印社的部分运营经费来自国家拨款，另外一部分靠自己创收。在内容方面，西泠印社传承了吴昌硕为代表的 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篆刻和书画名家的历史、活动地址和社会名望，结合这些专业里的当代人才，建立创作和研究团队，开设美术馆，让书画和篆刻在材料、形式、风格和主题上有历史根据，有审美参照。 在经营方面，西泠印社有自己的拍卖平台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换句话说，在中国内地对国际不开放拍卖业的情况下，同一件作品在拍卖中升值，在升值中盈利的游戏，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和中国人自己玩，投机资本在中国人之间流动。 最近15年，当爱马仕和路易威登等国际精品业在中国通过高附加值从普通高收入人群中大面积吸收资本时，当毕加索的油画以资本投机的模式身价百倍地走进王健林的收藏时，中国怎么样以自己的高附加值将资本从爱马仕和路易威登的发源地收回来， 参考卖毕加索作品的方式，把中国的硬通货币式的艺术品送进老牌资本投机社会的收藏里，这是中国发展文创产业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兴趣点。和法国印章一样，中国印章最主要的功能是身份和权威的公认信物，用来防伪。 但是在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功能在人们日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退化到差不多要淡出历史舞台的程度，虽然还在极少量的使用，有一点像英国国会里用来发表新法律的羊皮，还在延续老传统，但毕竟大势已去。可是在中国人中间，中国印章的艺术性得到了宗教一般的崇拜。 美术史家们从历史上的皇族和篆刻高人两方面找到一些规律，在社会阶层和历史传统里找到一些典故，在材料和风格上塑造了罕见性。结果，这些崇拜成为资本投机的动力，通过艺术教育而造就的大面积集体认同的价值观信仰，成就了资本投机的马达。 资本操作家们像自来水管一样，把篆刻作品插进艺术信众群里，插进大量希望在资本投机中发财的人群中，从他们那里接收到源源不断的财富。可是印章就和房产与那些一夜暴贵的艺术品一样，当它成为资本的信物，身价不断提高到一定极限以后， 必然会停滞下来，因为艺术信众和资本投机家的人口基数与财富量的比例在完全饱和以后，只有扩大人口基数，游戏才能继续下去，不然比例失衡就有产生资本泡沫破裂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杭州西泠印社社藏历代印章圆拓提拔扇面展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就有在海外扩大艺术信众和资本投机家的人口基数的意义。展览本身远远不足以产生这个意义上的实际效果，但它是一种务虚式的尝试，探路般的开拓。法国印章的语言、形态、习惯和历史与中国印章有很大区别。法国人对中国印章的了解需要了解汉语，了解字形的多样性和演变，了解印章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了解篆刻的技艺，了解材料等等作为前提。要让法国人分享中国人对印章的热情，先决条件是他们不仅要了解这些内容，而且必须喜欢才行。在这个背景里，杭州西泠印社就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篆刻体验活动，这实际上是为吸引法国社会对中国印章感兴趣的教育活动，有一点像香店铺的店员请您试香的意思。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一楼靠近花园的大厅被布置成比茶禅堂还雅致的教室，每张课桌上铺着考究的中国特制纸，白色的但不刺眼，有宣纸的肌理，但是厚实挺拔。在纸布上，每个人都有一套精致的篆刻刀和印章，篆刻刀和印章各自都有一个很古典的提花布面装裱的盒子，印章上已经描好了吉祥的吉字或者欢乐的乐字。西泠印社的教授告诉你怎么用刀，怎么顺着字形用拇指和食指的力量一点一点通畅地刻下去。在教授团队中有一位懂得篆刻的法国汉学家龙月恒，他也是西泠印社的社员，他既为中国篆刻家做翻译，又讲解他对中国篆刻的认识，展示他的作品。学员团队中既有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严振权主任的夫人，一位来自北京的公共关系专家，也有法国的艺术爱好者。严夫人就像电视里常见的中国政治家夫人那样，热心地与身边的其他学员分享她刚刚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动作和姿势，很自然地介绍她对篆刻审美的兴趣，兴奋而快乐。法国听众既有30岁的年轻人充满好奇，又有气度非凡的老人优越而慈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把一楼通向花园的门打开，远处服务人员在准备着香槟、红酒和点心。一阵晚风在夕阳中吹向教室，让中国印章的体验美轮美奂。在基层，在执行面，中国杭州西泠印社与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很唯美地执行中国的中央政策。在中国的文化政策里看，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这次展览和体验课同时对应了多项要点。书法和篆刻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西泠印社与中国篆刻艺术院联合申报的《中国篆刻艺术》2009年被收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泠印社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产业和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因此无论从促进旅游的角度，还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或是向世界展示优秀中国文化的角度，这次展览都和中国的文化政策完美兼容。6月19日的展览和体验课程表达的是尝试拓展国际藏家资源的中国杭州西泠印社得到作为中国政府设立的文化展示和文化教育的执行机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在中国文化国策框架里对中国文化附加值建设的精致配合。从宏观的角度看，文化附加值实际上就是文化信仰的价值。在资本的流动里，当地区文化信仰的价值成为推动力，资本就会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 印章和其他艺术种类一样，在与它相关的文化信仰被打造成功之后，也成为资本投机的对象。把对中国印章的文化信仰从中国发展到法国，实际上也是把这个领域的资本投机的范围从中国发展到法国。换句话说，从原来只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玩，变成了中国人和法国人玩。以后不仅有中国玩家，也有法国玩家。这种可能的趋势符合另一种眼光里的贸易对等原则，好比设立航线，两国的航空公司之间的那种对等关系。爱马仕、路易威登、毕加索所代表的文化附加值怎么在中国找到大批买家，西泠印社的印章也可以同样通过文化附加值在法国发展忠诚的崇拜者。但是中国经验里的资本投机看起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全力推动的实体经济思路又不是特别吻合。只要是资本投机，即使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看好的文化附加值带动的资本投机，即使用艺术品来做资本投机，它仍然是买空卖空，仍然和打造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建立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所急需的实体经济思路南辕北辙。在宏观上，各个时期各种政策考虑和设计的不周全，造成日后政策间的不兼容性，时隐时现。但退一步来假设，如果用包括资本投机的方式拿中国文化附加值到曾经和正在用法国文化附加值在中国市场大规模圈钱的法国去吸金，然后拿赚到的钱在中国扶贫呢？换句话说，用地区间反向资本投机赚回的钱来帮助资本投机造成的财富垄断的受害者，为他们建设美好生活，来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做贡献呢？这个理由能为用文化附加值和文化产业来做资本投机的西泠印社及社会团体和财团为一身的公营机构模式提供多一点的正当性吗？当然，这里面众多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要经过更细致的界定，以方便问题的讨论。比方说，附加值建设与资本投机的关系，实际上在大众消费里，附加值建设只是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做贡献，让实体经济的层次更丰富一些。但是当附加值建设超出大众消费的范畴，进入小众消费，从小众消费转化成升值的信物，从升值的信物再通过拍卖等手段变生成资本游戏家的玩具，让同一件艺术品像房产那样身价日新月异，号召越来越多的基数庞大的人群参与升值梦想时，这就是资本投机。资本投机的实质是什么？是买空卖空。拿印章来说，同一枚印章本身没有变化，但附加值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贵。在这个过程里，少数资本游戏家在大批梦想者们那里吸金，这和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与实体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与推动广大人民的美好生活更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与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有关系，与社会的和平稳定有关系。这些问题如果能够更加细化，得到更深入的调研，做出更清楚的呈现，对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能真正体现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将有更具体的意义。中国杭州西泠印社社藏历代印章圆拓提拔扇面展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在美轮美奂的展示和体验教育中给我们带来的当代中国政策思辨的快乐。这种快乐也给我们一种提示，如果未来中国文化部能够注重在问题导向里设计文化展览， 让展览内容更加清晰地使观众看到习近平新时代里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特点，更直观地了解中国文化在财富分配公平正义的语境里打造美好生活的贡献。那中国文化的附加值将不仅在务虚的审美层面里锦上添花，更将在务实的政治层面上突飞猛进。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